那上一次呢，我们讲到，约瑟呢就和他的父亲见面了，对不对？就在这里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就安排了他的父亲啦，到法老那边，然后跟他们讲了如何跟法老讲话啦。兄弟们，如果法老怎么问你呢？你应该怎么讲啦？然后，安顿好了就，供应了他们的粮食跟那个土地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在第四十七章第十一到第十二节，他就这么说嘛。他说：“约瑟呢，遵着法老的命啊，把埃及国最好的地方啊，就是这个兰塞禁地啊。”给了他父亲和他的弟兄居住啊，作为产业。那约瑟呢，用粮食呢奉养他父亲和他弟兄啊，并且呢，父亲全家的眷属啊，都是照各家的人口啊来奉养他们，就是每一个啊，有多少家里有多少哥哥有多少孩子，他就养多少个孩子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看到他安顿了他的父亲了。照顾了家人了，那为什么呢？这个呢，在之前呢，已经其实就讲好了。如果我们记得呢，这个呢，在第四十五章第六节里就这么说嘛。因为呢，这个饥荒其实还没过啊，只是才第二年而已啊，所以还有剩五年，其实没有东西吃啊。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安顿了他父亲了，在这里安顿了家人了。那约瑟呢，这里呢不仅呢是家里的宿舍的牧人啊，他们是牧人家族的嘛，他把家里的人呢都安顿好了，保护了他们，抚养了他们啊，然后还要做一样东西啦，就是要去照顾和满足一个不属于他自己国家的人啊，就是埃及人啊。虽然他是埃及的那个大臣啊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他本身不是埃及人啊，我们要记得这个的是，他是犹太人啊，而是埃及人最讨厌的，况且他是牧人家族啊，就是他们是看不起的。虽然呢是做了宰相啊，身份啊，我相信很多人也是有在后面说很多话的，这个时候一定会的，我们做人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看一下呢，在这里呢，他怎么去应付这个东西啊？他怎么去照顾这个埃及人啊？除了把这食物呢照顾了那个王家里面的人哈，就是法老里面的人，然后他要照顾整个埃及全地的人哈，全球的人哈。那在第马太福音呢就这么说了，第五章第四十五节就这么说，他说：“你们天父的儿子啊，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啊，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，也降雨给不义的人。”我们的神啊是伟大的神，我们的神是一个不自私的神，不像我们这样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对我好，我就给你多一点；你对我不好，我就不给你多一点。啊，你对我喜欢你，我就对你好一点；不喜欢你就不睬你。神不是这样的人，所以有时候呢，不要一直说不公平哦。就像我儿子讲啊 ，unfair 啊，不要说 unfair 啊，是一样的。那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，如果你是可怜自己的话，那你就会觉得说，哎，很不公平啊！为什么啊？神还是这样照顾他，他是做坏事的。可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了，有一天当我们归到天家的时候，大家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责任啊。那故事还没完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的所看的东西太短暂了啊，就为了这一口气就觉得说，哎，很不服这样啊。每样都是在神的掌握中了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在新戏里呢，我们要看到呢，约瑟呢不但呢。把家人呢都安顿了好了，他还要怎么去领导整个埃及了？那我们来看看他怎么去了解埃及人，跟怎么去跟埃及人混合在一起，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了。所以在这个 如果你们还记得呢，在四十一章里面呢，之前我们说过嘛，第55到56节里面，他就说，极至呢，埃及全地有了饥荒嘛，众民向法老啊哀求粮食啊，法老对他们说啊，你们往约瑟那里去啊，凡他所说的，你们要都要做。当时呢，饥荒呢遍满天下了，埃及各约瑟开了各处的仓了，跳粮给埃及人。这里呢，我们注意这一段，就是说，法老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往约瑟那里去啊，凡他所说的。”那在这个状况下，可能这个事情还没发生啊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约瑟呢，现在他有了饼权了，可是现在他要面对现实了，那些人来的时候要怎么去做了？虽然有了权力很好啊，对不对？可是现在是事实摆在眼前了，我怎么要去面对，怎么去处理这个东西？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要看一下，约瑟呢，除了照顾了家人，他如何去照顾这些埃及人啊？那在我们善取方面呢、的那个次序呢是一样的，因为在保罗呢，保罗在那个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节，他就这么说嘛，他说，所以啊，有了机会啊，就当众人啊行善了、像信徒一家的人啊，便当这样。意思就是说，身为信徒的我们啊，应该照顾自己肉体的肉身的家，就是家人啊。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先照顾我们自己的家人，先照顾好啊。然后呢，如果有能力的话，那就应该去多帮忙啊我们主内的兄弟了所缺乏的。有些人他不明白，他一生为了说要去做主的工，然后去做主的工，那是很好的，可是呢他就没有能力去照顾他的家人，那可能家人就会觉得说，我们都快饿死了，你都没看好我们，然后就产生很多误会，很多误解呀。所以主不是这样自私的人，主说先把你的家人照顾得好先，然后接下来的呢，就是照顾我们主内的兄弟的缺乏。可是呢，基督徒呢，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呢、不要以为呢方便的时候才来做行善啊，这有机会的时候才来做行善，不是这样的，是很自然的，人家有缺乏的，我们有能力，我们就去帮忙了，不是说啊、现在某某某某什么慈善机会啦，或者什么电视节目啦，那我们才来去捐一下，是发出内心的，不是要等待那个时机的出现。那我们看到呢，约瑟呢照顾了自己的家人之后呢，我们也将看到呢，约瑟如何呢照顾整个埃及了。所以我们继续，今天在47章第13节，他就这么说。他说：“饥荒呢甚大了，全地都绝了粮啊，甚至埃及和迦南地的人呢，因那饥荒的缘故都饿晕了，真的没得吃了。现在，那这饥荒呢实在是太恐怖了，恐怖了。”那我们来看一看埃及人呢，他们没有东西吃了，他们现在是不是要去找约瑟，对不对？找法老没用嘛，因为法老已经说过了，有什么去找约瑟嘛。那我们看看呢，约瑟如何处理这个过程啊，就是说如何销售这个食物的那个细节啊，我们看一下。那在这里呢，这细节呢有四件事了。第一就是说，他收取的那个价格了。那 第一呢，当他的兄弟呢，你们还记得吗？当他的兄弟呢没有东西吃的时候，他们不是爸爸叫他们下去嘛，埃及嘛，看看有没有食物可以买啊。爸爸给了他们钱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里呢，他们来到埃及的时候呢，他们也是带着钱来的。那现在呢，也是一样了啊、哦。埃及人呢，全部呢都要被要求了。啊，要去跟约瑟买食物啊！那现在家里有钱啊，没有食物啊，就下去那个约瑟那里了。所以在第十四节他就这么说嘛：约瑟呢收取了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银子啊，就是众人呢敌粮的银子了。约瑟就把银子呢带到法老的宫里。就是说呢，这个不是一天的事情了。就是说啊，每个埃及人都来买食物了，买，现在买到家里都没有钱了。那由于因为饥荒的严重性了，他们也开始把钱用光了。那储蓄用光了，他们又饿了。所以圣经在第十五节呢，就这么说了。埃及地和迦南地的银子都花尽了，埃及众人都来见约瑟说，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，求你呢给我们粮食啊，我们为什么死在你面前呢？那哎，现在呢约瑟就想到一个办法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就在第十六跟第十七节里面就对他对约瑟就这么说了，他就说，若你们的银子用尽了，可以把你们的畜生呢给我了，我就为你们的牲畜呢给你们粮食了。于是他们把牲畜呢赶到约瑟那里了，约瑟就拿粮食换了他们什么，他们的牛啊羊啊驴啊马啊。那一年呢因换了他们一切的牲畜啊，就用粮食呢养活了他们了。所以第一，用钱买了，买光了；第二，用钱的家里的东西去换了，也是换光了。现在呢，所有的牲畜呢都是法老的财产啊。那还记得呢，在那个第47章第六节，上个星期我们讲的法老不是见了他的约瑟的兄弟嘛，对不对？那他不是告诉他们说，你一定要告诉法老你们是牧人。那法老不是对他们说吗，说对约瑟说，你若知道啊他们中间有什么能人，就派他们去看管我的牲畜。其实他们就是专家，对不对？看管这个的专家。所以现在呢，埃及全地的那个牲畜啊都在法老的手上啊。谁帮他们看管呢？就是约瑟的弟兄啊。那这羊群牛群啊一定是大大的增加嘛，现在。所以在地18到19节里面呢，他就这么说，那一年过去，第二年他们又见约瑟说，我们不瞒我主，我们的银子 sorry 我们的银子都花尽了，牲畜也都归了我主，我们在我主眼前除了我们的身体和田地之外一无所有，你何忍见我们人死地荒呢？求你用粮食呢卖我们的地啊，好，我们和我们的地就要给法老效力，又求你给我们种子啊，使我们得以存活，不致死亡，土地也不致荒凉啊。那这里讲的第二年呢，他们来见约瑟，这个不是指饥荒的第二年啊，是指他们在交换这个用那个牲畜 来换粮食的第二年啊，应该是大概是四年要五年了啦，差不多，加上前面两年嘛，用钱换，然后现在他们换了两年了，没有开始没有东西换了，现在他们求约瑟说，不然你就拿我们的地吧，对不对？你也拿我们的人啊，我们全都是属于法老的，那求你给我们食物之外呢，给我们种子啊，让我们可以去种一下啊。那我们看看第三点，就是物业的代价。那在第二十节呢，他就这么说。于是呢，约瑟呢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啊。埃及人呢因被饥荒所逼啊，各都卖了自己的田地啊，那全部都归于法老了。在第二十节就这么说哈。那约瑟的这个政策啊，使埃及人的土地啊跟产业全部都归于法老了。所以在第二十一章呢就这么说了，他就说，至于百姓啊，约瑟叫他们从埃及这边到埃及那边都各归各城啊。在这里呢，我们看到呢，约瑟呢他杰出的政策啊，他把人民呢从乡下呢迁移到附近的那个囤粮的城市里了。然而呢，在这里呢，我们也看到一个特别的那个列子了，埃及全地啊都归于法老哈。那在二十二章说，唯有啊祭司的地，约瑟没有买啊，只有剩下一块地，就是祭司的。原因是什么？原因在第二十二节，他就说，因为呢，祭司有从法老所得的长俸啊，他们呢吃法老所给的长俸啊。所以呢，他们不卖自己的地了。所以就是说呢，其实呢，那个祭司就是法老养的，对不对？法老供应的他们。所以呢，约瑟呢很聪明啦，在这里。希腊历史专家了，在公元450年左右了，就这么写到，他们说，埃及的祭司呢不花自己的钱了。因为他们所拥有的土地啦和所吃的食物呢，都是法老王给提供的。因此呢，约瑟呢很厉害啦，他也没有碰这一件事啦，就让这件事归于法老了。他只作为他自己的本分。因为如果他去改变了这个，就是得罪了法老了啊。所以让我们看一下，最后呢，服务的代价了，就是在第47章第19节，他说：“求你们用粮食卖我们跟和我们的土地啊，我们和我们的地都要给法老效力。”这里就是埃及人自己把自己卖给了法老了，那我们可能觉得这个是奴隶哈，可是不是哈。我们再看下去哈，那在第23到24节呢，他就这么说了，他就说，约瑟呢对百姓说：“我今日为法老买了你们和你们的地啊，看呐、啊，这里有种子给你们，你们可以回去种地啊。”那后来呢？打粮食的时候呢，你们要把五份之一的那给法老了，四份可以归于你们做地里的种子了，那也做你们和你们家口孩童的食物了。就是说现在呢，约瑟呢给了他们种子了，他们可以回去啊，可以种了啊，可是你所种的东西呢，五分之一呢一定要归于法老了。 我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一样东西啊，可能 income tax 就是这样开始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这个就是 income tax 啊。可是这个时候之前是不是这个是东西是约瑟想的？神赐了约瑟，因为饥荒还没有开始的时候，他就 plan 这个东西了，就已经计划好了这个东西。哦，那个仓库啊什么啊，然后要收存啊，记得吗？他就说，哎，他们哪来的五分之一收租是要放住啊，因为他们会来跟他买这个食物啊，他没有吃掉花掉啊，他已经准备了这个五分之一的这个成分了，所以这个就是 income tax 啊，他们不是奴隶啊，可是他们是因为法老对他们好啊。在41章第34节里面，丰收的七年中啊，每收成的五分之一呢，啊，被收取在那个库仓中啊，所以作为呢在饥饿中间呢养活人民的那个储蓄啊，其实所以没有花掉嘛，哦。但是呢，在饥荒结束之后呢，这种做法呢将维持下去呀，啊。事实上呢，成为了整个埃及的新法律，就是 income tax， 哈哈哈哈，对不对？所以变成了他帮了月老呢设计了其实一个新的法律了。这饥荒过后，这也是要继续过去，啊，继续这样做。我觉得这个时候法老应该是很疼他了。所以在第47章第26节就这么说，他说：“于是呢，约瑟呢为埃及地呢定下常律了，啊，常律，直到今日呢，法老必得五分之一了，唯独祭司的地不归法老。因此呢，约瑟的智慧呢，也让我们看到呢，那仓库为埃及人呢提供的食物所收取的代价了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看到了，他美妙的那个计划了，政策了，啊。那我们也看到他得到的赞美了，啊，他得到了认可了。那埃及人呢并不认为呢约瑟的行为呢或者要求是不公平的，而是他们将约瑟所做的一切呢视为就是救命啊，救赎啊，其实你救了我们的命，很感激了啊。事实上呢，他们呢就对约瑟说了，他说你救了我们的性命啊！神呢，在这里呢，借着约瑟救人呢，救了埃及人的性命啊！这些埃及人呢，既然呢，愿意了为救星而效劳了。如果约瑟没有这样安排了，街上挨饿的人啊，死的人啊，一定是会很多了。埃及人呢，若没有他的帮助了，也是觉得很无助了。其实呢，我们也是这样的。只有完全呢顺服主的领导了，才能知道生活中真正的福分啊，和平安、喜乐与力量。那让我们看看他们对约瑟的那个，除了认可啊，他们对约瑟的信任啊。所以在第25节呢，他就这么说，他们说：“但愿我们呢、啊，在主眼前呢、啊、蒙恩呢、啊。”换句话说呢，那些埃及人呢，相信约瑟所说的话了。所以，关于土地跟作为法老的仆人呢、啊，他们都愿意了。啊，那我们看看他们的服务嘛，在第25章，他就继续说，他就继续跟约瑟说，他们说，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了，啊，就是很自愿的。那在今天的结语里呢，有两个呢，有两个要点啊，其实跟这个信息跟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方式有一点相似了，这里，啊，那第一我们看一下那个区别先。 我们的德，我在这里呢，约瑟呢，埃及人呢，得到的东西啊，食物啊，来救活他们生命啊，可是他们要付出的是，他们要用物质上的东西来换啊，来得到，来救了他们的性命啊。而我们的救恩啊，是一个无价之宝，永生的礼物啊，没有物质上的东西可以换取这个东西啊。因为呢，在罗马书呢第六章第二十三节就这么说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啊，唯有神的恩赐啊，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啊。我们的神不是我们一样，我们一开眼睛就一直讲钱，钱在神的眼里根本就不重要。钱是重要的话，从创世纪第一天，神就应该是第六天啊，制造的人就应该制造钱嘛。神永远从来都没有制造过钱，其实钱是人制造出来的。那以赛亚书也这么说了，第五十五章啊，第五十五章第一节就这么说了，他说：“你们呢，一切干渴的，都当就净水来；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，你们都来买来买了吃了。没有钱呢，怎么买这生命之水呢？”答案就是上帝唯一的货币啊，就是对基督耶稣的信任的货币啊。所以圣经在以弗所书呢第二章第八节呢就这么说了，你们得救啊是本乎恩啊，也因着信啊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然后这里就是我们跟埃及人啊得救的不一样啊，他们是靠着食物来换啊。那相同点是什么？正如上帝所供应的结果中呢看到的那样啦，也就是说呢，就像那些埃及人一样，我们应该什么？他们感谢的是谁？约瑟啦。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应该感谢我们的救主啊，我们应该赞美他了，因为主是如何的慷慨啊，也赐给我们奇妙的好处啊，一次又一次的原谅给我们，一次又一次的又赐给我们的供应啊，每天。所以在诗篇第一百零三章第二节，他就这么说：“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”然后我们也要什么？我们也要相信我们的救主了，信了，好，我们永远不要怀疑他了，而是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了，在哥林多书后书第一章第二十节就这么说：“神的允许啊，无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都实实的，所有接着他也都是实在的，叫神因我们得荣耀。”最后呢，我们不只要感谢我们的主，我们不只是要相信我们的救主，我们也要为他服侍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在罗马书呢第十二章第一节就这么说了，所以呢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啊劝你们啊，将身体献上，当这活祭啊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所以呢，当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，当我们去参与做主的工了，也不要觉得自己是很伟大，也是觉得自己在做善事。其实这里就说了，是理所当然的。其实主放在我们在这个世界，就是要做他的工啊，不是做别的东西，因为我们的长相不在这个世界上，对不对？就在天下。 那感谢我们的救恩啊，感谢主慷慨的供应，而让我们呢在每件事上都充满信心。不仅是我们的肉体的救赎了，还是我们永恒灵魂的救恩了。让我们低个头来祷告。